今天来看第十诫的第七诫，不可奸淫。这个问题重要吗？我们先看这个问题会影响我们来观察它或者来看它的因素。我们看一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在背后会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对它的认识以及对它的决策。通常我们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那要看这个问题的人是旁观者或者是当事人。你又是旁观者或者你是当事人，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能会不一样。在旁观者里面有两种，有一种是完全的旁观者，换句话说，这件事情本身跟你这位观察者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呢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是发生在你周围的人啊，也许是你的朋友，很亲近的朋友，甚至或者是你很啊非常你的同事，或者是你很要好的人。或者呢你是当事人，当事人也有两种，一种呢是事情已经过了，以前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所以你有经验，或者呢你现在目前还陷在这个问题当中，所以你的角色可能会影响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年龄可能也是一个因素，成年人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少年人怎么样看这个问题，或者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淫乱的问题跟年龄有关系吗？婚姻状况也可能会对我们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于已经结过婚的或者是目前没有在婚姻关系中的人，我们会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吗？或者我们会认为哪一类的人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是比较重要？性别也会影响我们看这个问题，男性怎么看这个问题，女性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同样问这个问题，说淫乱的问题和性别有关系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时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及决策。什么叫做评估 和对策呢？通常我们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是这样子一个理论，就是一群没有问题的人来评估，然后为那些有问题的人出一个方法，出一个法子，或者是说一群自认为没有问题的人，他们坐在那边来把所有的个案收集起来，整理汇编，然后分析，然后做出一个因应的对策。所以当我们在讲时下对这个问题的评估对策的时候，我们了解这是一群旁观者啊。刚刚我们看到那三种因素里面，一个时下的旁观者他怎么样子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相信我们在我们在座中呢，大部分是属于旁观者啊，我希望大部分是属于旁观者，我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层面的角色我们都会去看到，时下目前一般世俗里面看这个问题的看法，一般来讲呢有三个不同的角度。你如果看到淫乱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可能会觉得说伤风败俗，这个人无耻，基本的人格都没有，对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看你当时的情况和发生这件事情的人跟你的关系，这是你一种很可能的反应，用一种谴责的角度说这个人基本的做人道理都没有。或者你不会用那么强烈的口气，你会用一种比较感叹的方法来看这个事情，你会说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以前的人不是这样的， 甚至你会引一些我们古人的话说食色性也，好像就是耸耸肩说这好像也没啥办法。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呢，是用一个原则和标准的角度，基本上你是把这个问题当作道德的问题来处理。如果你把淫乱的问题归在道德类的话呢，你会出来的对策大概不外乎是文化与教育。从文化角度来看呢，就强调固有文化优良的部分了。从教育的部分来讲呢，我们会强调说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我们还要重视人格的培育。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问题规划在道德类的话，大概你的反应是这样，然后你的因应对策大概是这样，或者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谴责妨害家庭犯法啊，而且还会是传染疾病，这可能是你的一个反应。或者你用一个比较委婉的口气啊，不是用谴责的口气，你会这样说：哎，这是现代社会的形态，难以避免。以前古时候比较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在古时候的时候，男性社会，女性很少在职场里面，所以这种事情在以前发生的几率比较小。那现在男女都共同平等，是在同样职场里面，接触机会多了，社会形态也更加复杂，所以这样的产生的问题的几率呢，是很多时候是大很多，是难以避免。如果你是用这种态度来反映这个问题的话呢，基本上你是把淫乱的问题归在社会问题。那如果你把这一类问题当作是社会问题来讲的话呢，那你的对策呢就不外乎法律或者是社工了。在法律方面，你想我们怎么样的强化法律对于这类事情的宣判，要怎么样的来做，用法律来阻止这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或者你强调社工，哎 ，social work， 啊，用社工的方法来宣导，让群众、让民众知道说一个正常家庭的运作应该是如何。或者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你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无情无义啊，是吗？欺骗，基本上是一个欺骗的行为。淫乱问题在后面基本上就是欺骗的行为，这是无情无义。夫妻结婚那么久，当初两个人一起年轻的时候一起拼拼拼拼到中年接近晚年的时候事业有成，就有两个人一离啊，有一边啊就嫌另外一边，然后另结新欢，你就会用那种谴责的态度来说这无情无义、背叛、欺骗。或者呢，或者你会用一种比较委婉的态度来看这个，你会说事实上啊，你用旁观者你可能就是谴责，但是你如果知道这些事情发生或者你认识的当事人的时候，你仔细去分析他内部的情况，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这种事情它的发生是有很复杂的因素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很复杂的因素，因为跟社会跟道德都有关系，发生的事情是很有复杂的因素在里面。那有些是相反的，你真的问说你为什么这么无情无义，他也说不出原因来，他只能说 It just happened， 莫名其妙，当事人也认为说莫名其妙。所以你如果把这个问题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基本上你是把它当作心理问题、良心问题来看。你要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啊，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所以怎么办呢？个人辅导，既然是良心的问题呢，淫乱的问题如果把它归在良心的问题来看呢，基本上我们处理的方法就让他去看心理医生，个人的心理辅导，或者是家庭的协谈，或者是有所谓的 interest group， 在美国有很多啊，同样受害者或者同样问题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啊，彼此安慰。那这种基本上是用良心的方法来看这个问题。你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呢？ 你就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可以很快的对号入座，我们是哪一类，把这样的问题归在哪一类来看。但事实上这样子归类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当我们把圣经合起来没有任何标准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神的话的，是没有标准也没有权威的。结果我们看到，如果把淫乱问题当作道德问题来处理的话，结果一定是这样，你发现道德一样的沦丧，任何的礼教呢都是毫无威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用神的话来标准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是以前的啊，有固有的文化里面是好的，是这样说。但是那个时过境迁，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很快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把传统里面所认的观念认为说那个东西过时了，或者我们想要尽力的把那些我们以前推翻的东西再拿出来应用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些礼教虽然是很好，但是本身没有任何的威力。为什么？你注意看啊，中国人所有的礼教里面讲到这些问题的很多，但是中国的所有的文化礼教里面，他所谓的礼教，什么叫做教育呢？教育跟法律是不一样的。教育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你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对不对？他只是用应该的角度来宣导你这个问题。那什么叫应该呢？应该的威力有多大呢？应该有没有权利呢？显然是没有，法律才有权利。他说应该这样啊，你应该，你如果是一个有文化素养的人，你应该有人格。但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有人格，应该，你应该做好，你应该向善，那是应该。但是我可以不听啊，那是应该，对不对？不应该不犯法。环境，如果我们撇开圣经，撇开神所说的话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否定神的存在，我们也否定神的掌管。在一个否定神掌管的社会里面，是没有秩序也无能为力的。执法人能够看到所有的问题吗？一个立法者他能够很清楚地来立定所有事情的标准吗？在一个没有神掌管的社会环境里面，自然结果就是没有秩序而执法无力。心理，如果我们撇开圣经，撇开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话，基本上神不与我们同在，我们有的永远是孤独的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你孤独一人，没有任何的朋友，没有任何的导师，没有任何的平安，没有圣洁，没有任何的安慰。所以在没有神的前提下，我们今天谈第七戒来谈淫乱的问题，永远只能停留在非常非常表面的处理，永远是在道德、社会问题或者心理问题上面，这三种问题上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一下子我们认为说这是道德问题，我们就把过去的那些文化提出来，然后用礼教方法来强调，来改良教育。那做一做发现不行的时候，想哦，那我们社会要立法，社会立法结果不行，一想到说哦，这纯粹是心理的问题，我们应该要从这种事情是在心理的，法律制裁没有用，教育也没有用，这从个人心理来做。所以我们想出很多方法来净化人心，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当我们没有神的标准，没有神的掌管，没有圣灵内住的时候，这个问题永远是在这三重表面上面转来转去，没有任何的出路的。上一次我们也分享过说，在今天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罪所造成的三重扭曲，是我们的背景造成的，是我们的罪在内心造成的，也是我们因为有罪心以至于我们看世界看不清楚，在社会上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来迷惑我们对世界观的看法。 所以在这种三重扭曲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基本是五花八门而莫衷一是的。根据你的背景，根据你的你所处理的环境，还有根据你的道德、你的过去的生长背景，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你会发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非常非常的有出入，而没有一个真正的说法的。我们今天再回来再问这个问题，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淫乱的问题到底重要吗？包括基督徒在内，虽然我们有神的话，但很可悲的是，我们已经沉浸在世俗的世界里面，而不知不觉的已经接受了很多世界观的看法。学校教育，在学校里面，学校那个环境虽然不会在课堂上直接教，啊，有些还真的直接教，啊，看你碰到哪些老师。在学校的环境，你的同学，在学校的教育目前的政策，小公立学校里面，他们怎么样看这个问题，你知道吗？通常在座很多的父母，你很担心你的孩子在学校到底怎么样看这个问题，是吗？我曾经听过有两个父母的对话，其中有一个，他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所以他花了将近两三个月的时间，跑到他两个都是 teenager， 都是 high school 的那个家长，两个都是高中生的家长。那其中有一个家长呢，就花了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去学校，去看看他们上什么课呀，然后他们有一些辩论，有一些活动参加，他就看看说他在学校里面，他的孩子是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的。那回来以后呢，就跟另外一个家长有一段对话，这个对话很有意思。这个去观察过，实际知道学校里面怎么看淫乱问题的 high school， 今天的 public school， 就问另外一个家长，啊，那个家长也有一个 high school kid 在家里，就问他说：“你知道今天在学校怎么样的教这个问题吗？”那另外那个家长不知道的，他就说：“我不知道，不过肯定是非常的 liberal， 肯定是非常的自由化了，一定是非常的恐怖。”就另外那个去观察过那家长就跟他讲说对对对，你现在想象中的恐怖啊，乘五就是实际的情况。新纪元的思潮，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时局社会是已经从理性主义进入到新纪元的时代，理性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我们那一辈老人。理性主义是什么？理性主义是说我们强调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认为一致就是美，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一起齐步走，排队穿制服，我们认为这个叫美，这叫和谐，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理性主义。我们认为人间要和平，要达到和谐，只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一起走，一致达成了和谐就叫做美。新纪元之后就不是这样子了。我记得我们很清楚，在公司里面最近这二十年差别也很大。我刚进公司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强调说，哦，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目标来努力。今天很少这样说的，以前只讲 core value， 就说我们公司是这样这样这样，你看像我们教会一样有三个 core value， 对不对？今天公司里面讲的更多是 diversity， 我们今天要多元化，对不对？都一样穿制服，都一样走路不好，不一样才是好。你看很不一样，在以前理性主义的时候，一样就是好，一样就是和谐，一样就是美。在今天的新纪元时代是相反的，都一样，都一样怎么好呢？都一样的，哎，太单调，越不一样越好，对吗？那你去看各式各样的人种，各种不同的想法，各种不同意见，它能够在一起，这叫做多元化。多元化能够合在一起，这种和谐美才叫美。新纪元的思潮，所以在新纪元思潮的下面，我们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注重我们个人独特的见解，所以对于标准一个共同目标来讲，基本上我们是反对甚至不去注意的。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问题不需要在公堂上来讲，这是个人的问题，这是你的 privacy， 是你的 preference， 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你个人的喜好。你回家，你事实上你不需要跟任何人讨论，这是你自己的问题。顶多你跟你的对象啊，两个人之间达成和谐就可以。第三者，任何的礼教约束，只要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这问题是不需要谈的，是新纪元思潮。我们已经沉浸在世俗的环境里面，事实上我们接受这个环境的熏陶是随时随刻的。你手机打开的时候，你的简讯，你听到一个叮一声，你看到一些红点，你开始刷的时候，你发现你不断不断的，我们今天的人不断不断的接受各式各样的熏陶，是这种世界来的。在简讯里面给你的信息是什么？你打开电视，你看到的是什么？电影是什么？电脑里面说什么？报章杂志里面什么？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所有的接触的人，他们所说的，他们怎样看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都是沉浸在这样环境里面，来塑造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个问题到底重要吗？我们把问题按照角色、年龄、婚姻状况和性别来分类。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你是什么角色很重要。你是当事者或者你旁观者，你会把它分类，因为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分的。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当年龄来分类。我们认为年轻人和成年人看这个问题的方法应该不一样，他们所接受的尺度应该不一样，不是吗？我们受了什么影响？电影为什么分级？为什么有 R 级？我们无形中受那个影响。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对某些人来讲是 restricted， 对某些人来讲 it's OK，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年龄上有差别。好，成年人是这个标准，少年人是另外一个标准，我们受影响了。婚姻状况，我们认为结婚的跟没有结婚的人，这个问题的尺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受了什么影响？我们今天社会里面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法律里面判奸淫罪的时候，绝对不会去判婚姻以外的问题的，因为那不成立，没有人会告的。这种事情告诉乃论，只有在破坏婚姻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才会处理的。所以我们在以社会的标准来讲，这个问题是跟婚姻的状况是直接有关。我们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这个世界也把这个问题用性别来分类，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对男人跟女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有些父母对他的孩子，男孩子跟女孩子处理这个问题方法都不一样。跟女孩子可能会这样教说，你别傻了，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女人吃亏。跟儿子怎么说呢？跟儿子就说，你女朋友那么多，你搞什么鬼，你不要给我惹麻烦。为什么说法不一样呢？因为我们把这个问题用性别来分类，我们受了世俗的影响。哎呀，这个人是谁呀？他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啊？啊？死刑犯啊，这是一个被判死刑的人，他该死吗？他犯了什么罪啊？啊？我不记得了，肯定是个该死的罪嘛。十恶不作，大坏蛋。但是如果我说这个人是犯了淫乱罪而判死刑，你觉得怎么样？这不可能，哪有这种事，全世界没有这样判的，淫乱罪没有判死刑的，对吧？ 如果这个人被判淫乱罪，所以处死的话，那肯定很多人去示威了。我相信这种事情不会发生。那判淫乱罪开什么玩笑？哪有那么严重啊？利未记二十章十到十三节，我只是列了一点点，后面还有。Okay, 大窑里问答基本上是根据这个来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与继母行淫的必要致死，与儿妇行淫的必要致死，同性恋必要致死。哎，这边有录像，我不怕你来告我，因为这不是我的意思，圣经这样说的。我们已经无形中沉浸在这个世俗里面，不知不觉接受了各样世俗的标准。圣经里面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就必有福。但是我们今天情况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情况是我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不是吗？我们今天来花一点时间来看神怎么说这个问题。神说不可奸淫，在狭义上我们已经看了，它是禁止一切不洁的意念、言语，包括行为，不只是行为，而且包括意念。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登山宝训里面提出来的。我们元宵节刚刚过，这是一个很好的灯谜啊，大家可以记下来。我可以这样问大家来猜猜看，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了，特别把十诫里面有两诫提出来讲，哪两诫？这边已经有了，第七诫啊，还有一个是上次红军长老讲的第六诫啊，不可杀人跟不可奸淫。在登山宝训里面，神的儿子就是神他自己哦，把这两诫提出来，特别的讲，特别的教导。耶稣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心里犯淫念，这人已经犯奸淫。心里有意念的时候已经犯罪。在以佛所书里面提到言语各样方面都是犯罪，这是狭义。圣经里面讲到为什么禁止的后面的意思呢，是讲到一个婚姻，当我们违背这个律法的时候，事实上是违背了另外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叫做婚姻婚姻的关系是什么呢？好奇怪，我们今天好像必须要教，为什么？因为这个世代不断的给婚姻、给家庭、给男女、给性别跟各样的事情来重新的定义，所以我们必须很多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再回来看，从圣经的角度里面再来看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问题里面讲到一个婚姻，基本上一主一神，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通常你看到的后面三个对不对，但事实上比较完整的是四个啊，一主一神在最前面。圣经里面讲的婚姻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起初创造的时候，这耶稣讲的啊，当有人在问他这个休妻离婚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起初不是这样。那起初是什么样呢？就开始提创世纪里面起初，他起初创造的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造男造女，男人要跟女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很多时候讲到说这是一主一神，婚姻是神所创造的。在这里面当时只造了两个人，事实上只造了另一个人，用泥尘土造了一个人，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从尘土直接造的，是从这个人的身上分出去的，所以事实上神只创造了一个人。所以讲到说这两个暂时分开的，事实上它原出于一，都是神的创造，它就因此它必须要仍然合在一起。伴侣也是唯一性的，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里面这样说，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什么只造一人呢？神今天为什么在开始是只造一个人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他不是他的能力只能造一个人，他创造宇宙万有，他造了多少的宇宙星辰，你放眼望去，你看到宇宙的星辰有多少，数都数不清，对不对？ 不是说他能力有限，他只能造一个人，他有他的能力可以造很多人的，但他没有选择这样做，为什么？他只造了一个人啊。这里说为什么只造一个人呢？因为他愿人得近前的后裔。神为什么只造一个人？这个问题好奇怪啊。因为神起初的创造里面就是如此，他创造了第一个社会的团体，他创造了人类第一个共同体，就是这一男一女，他只创造一个。之后就说呢，以后所有的人类按照这个模式复制啊，圣经里面说你要有近前的后裔，就是繁衍后裔。好，所以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注意一下神是怎么样子创造人类的。神创造人类的方法是这样，他只创造了一个人，然后从这个人里面分出一个，就是第一个共同体，他就停止了他对人的创造。然后之后就说以后所有的人类比照这个第一个模型复制。所以在神的心意中就是一男一女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在开始的时候，他的原版，哎，我们如果说人是一种东西的话，神造出来原版就是一男一女，以后所有的就按照这个来 copy 复制。哎，神赋予男女有繁衍后代的能力，所以以后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家庭比照这一个模式来继续的来做繁衍的工作，这是神所定的。所以说你要谨守心，不可诡诈，你待幼年所娶的妻啊，这在马拉基书里面有一名规定，伴侣的唯一性。在神的约中嫁娶，我们一直讲到一主一神是很重要的。Okay, 一主一神，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第五节里面，使徒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吗？”婚姻是在神的约里面啊，起初的创造是这样，婚姻是神创造的。到创世纪第六章你就看到了，神离开人，开始离开神原来的家庭模式，就开始制造了很多啊，注定要毁灭的人类。哥林多前书一章九到五节里面讲到说，婚姻必须要在神的约里面，姐妹为妻啊，单数，请注意，一男一女啊，娶姐妹跟妻，注意原文里面都是单数啊，避免淫乱的是，男子各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各当有自己的丈夫啊，男子单数，各当有自己的妻子单数啊，就是说一个男人应该有一个妻子，女子也各当有自己的丈夫啊，女子单数，丈夫单数，一个女子也当各有自己一个丈夫。哎，原文里面单数。好，你刚刚看到起初的创造是这样了，你的感觉是怎么样？那看你是不是信主的人。如果你不相信有神，你不相信有圣经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这个很 funny， 很好笑，什么时代了还在讲这种东西。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说的。为什么神把话说得这么重呢？为什么要在登山宝训里面还把这个诫命拿出来再讲一次呢？因为这个事情很严重。为什么严重呢？是违反了神的创造秩序。神起初的创造秩序就是这样，当我们任意而为，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违反神的起初的创造。在广义上来讲，刚我们在狭义里面讲到了奸淫第七罪第七戒的时候，讲到的是说你不可以背叛你的伴侣，但是不可奸淫跟不可有别神跟第七戒跟第一戒是事实上息息相关的啊。第一戒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七戒说你不可以有奸淫，就是说你不可以有别的丈夫，就是这个意思。哎，所以第一戒跟第七戒这个逻辑怎么样跳过来呢？那很简单了，因为在圣经里面说凡是神的儿女呢，只有一个丈夫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Okay， 是因为所有神的儿女呢都已经在神的救恩里面啊，已经许配给一个新郎，就是耶稣基督了。所以当我们在犯奸淫的时候，okay， 基本上我们是背叛我们原聘原来被许配的这个丈夫啊。所以你不可以有别神，意思就是说你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丈夫，所以我们不可以有别的丈夫。你不可以有别的丈夫，你怎么样情况会有别的丈夫呢？你移情别恋，okay， 你犯第七戒。所以第一戒跟第七戒后面的关系这样，广义的来讲啊，不仅是在人间的婚姻，okay， 而且事实上是违反神。今世的婚姻呢，是影射神儿女基督契合的关系啊。这从广义的层面来讲，为什么神讲第七戒，为什么讲到说神的儿女他的婚姻状况应该是如何啊？因为在你如果不相信就算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必须很重视这个问题。你要晓得说，我们今天的家庭，我们今天的婚姻，事实上是影射将来，事实上现在就开始要影射将来最终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当有人在试探耶稣的时候，跟他讲说啊，这个我娶了这个女孩子，然后这女孩死了，我又请了一个，然后这个死了，我又娶另外一个，对，这叫克妻，是不是？他娶一个死一个，这男的他娶一个不是克夫，相反，那有人克妻，他娶一个死一个，娶一个死一个，这种人有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厉害，反正有一个人就这样问耶稣，说有一个人克妻，他娶一个死一个。那后来结果娶了七八个，死了七八个，那到后来到天上的时候，哪一个是他太太？哦，这问题真好哎。到天上哪一个是他太太？啊，耶稣就说，啊，说到那个时候，哎，人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婚姻的关系，如果你在教堂里结婚的时候啊，那个正式的那个宣读里面都会要你们交换誓言，对不对？啊，不论什么疾病、财富什么什么什么的一大堆，对不对？但后面一句话，一直到死为止。OK， 所以人间的婚姻呢，是到你的约定是到这个世界结束为止，啊，是根据圣经的。因为在天上，在将来呢，不娶也不嫁，耶稣讲的，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人间我们现在知道所熟悉的婚姻关系，在天上以后在天上是没有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没有啊？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呢，只是一个影子，okay？ 它是一个预表，它是影射将来所有神的儿女跟基督的关系的。因为到了那里的时候呢，所有神的儿女是一个心腹。Okay，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一个心腹，然后我们只有一个新郎是耶稣。这边讲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今天的婚姻的时候，我们现有婚姻的或者是我们将要嫁娶的，我们非常要注意说我们怎么样子来珍惜我们现有的婚姻。你的婚姻不是只是你们两个人，我常常在讲说你不要忘了，神拯救我们不是拯救你一个人。我讲说在近代这200年的时候，在神学上有很多的混乱，跟这个人本主义是有关系的。以前一开始2000年来这个前面的几千年，在神学的背景里面，在讲家庭在讲人的时候，不是这样子一个概念的。神向来拯救是以家为单位的，是到这200-300年才开始改的，说你得救是你跟神的关系，跟你父母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个人主义的结果。神只救你一个人，但我在讲说神不是只救你一个人，没错，他是一个一个救，这点没错，但是他不只是救你一个人。当你救你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你跟你周围很多的人，还有你将来之后要的后代。创世纪里面就是这样说的，神拯救人，神的创造都为是要有繁衍他近前的后裔。所以神在拯救我们一个人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救我一个人，他有一个在你身上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属灵四律里面第一律说，神爱你，为你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常常在讲说，如果你不明白改革中，如果你没有办法在我们这种改革中教会里面来了解家的概念，来了解神的恩典的话， 神爱你，为你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是一个很空的东西。什么叫做一个奇妙的计划？ What？ 什么叫奇妙计划？但你在改革中教会里面就告诉你说，神的恩典不是救你一个人，他也为你真的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个奇妙计划不是属于你的，而是属于你还有你的后代，还有你周围所有的人。那是一个 package， 那是一个很完整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奇妙的恩典的计划。所以不要个人主义认为说我得救是神跟我的关系。 No， 那个奇妙的计划不是只给你一个人的。神救你的时候已经看到你周围的人，已经看到你的后代，已经看到很多很多事情。这些事情要从你这个种子来出去，来繁衍，按照神的旨意下面来繁衍近前的后代。所以你的婚姻也不是你个人的婚姻，这里面不是讲了吗？结婚以后很重要的是联合，而且你的婚姻呢，事实上是与主联合，看到吗？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的婚姻是影射将来那个关系，好像我们今天在做实验一样。你在学校里面在学一些东西做实验，假的，对不对？你到公司里面，你在学校学机械的时候也是小的模型，你到公司里面做真的大的那个涡轮机了啊，你在这边做一些小的波管实验的，哎，写一些小的波管实验，你到真的公司里面的大数据的，哎，你在学校里面写错一个波管，你删掉再重写就算了，你到公司里面去写错一个波管，如果是银行的话那就惨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的婚姻是什么？我们事实上是神给我们一个模型。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预习啊，预习什么？预习将来一个那个真正的关系。所以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嫁娶对象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的心态应该是不一样。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神给我们一个机会，不是每个人都得救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婚姻的。但是如果神给你婚姻的话，你当如何来重视神给你这个机会？你不可以有别神，为什么不可以奸淫？为什么你不可以移情别恋？因为神爱你，神爱你，为你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你不可以移情别恋，因为他已经下聘了，他不是用黄金珠宝来下聘，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神是用他的儿子的命来下聘，他下的是血聘，在有约中与他的儿女定亲，和西阿书二章十九节。凡是信主的人，你已经接受了这个聘礼，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下的血聘。所以我们要在婚姻里面来荣耀神。哥林多前书一章六节，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里面讲说，神犯人犯所有的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那么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你注意看，你的婚姻里面全部都在讲到你跟神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刚刚一直讲，今天人间的婚姻不是你单独个人的家庭的幸福的问题而已，也不是一个简单单一个社会的共同体而已。神给你这个机会有这婚姻的时候，这是为了影射将来你与神的关系。所以当你在这边不好好做的时候，你事实上你是破坏，你不仅破坏神起初创造的秩序，你也破坏你自己跟神的关系。神的儿女是被重价赎身的代价心腹。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重价买来的，重价赎身，这个我们了解，对吧？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来的，这个我们了解。代价心腹，哇，这个概念好难，尤其对男士来讲，我到现在还很难。我在小组里面也常在分享，对姐妹比较容易啊，想说哦，将来你的真正的新郎在天上是耶稣基督自己。事实上圣经的真理里面讲说弟兄也一样，我这很不会幻想的，我就很困难。我们星期三的时候唱一首歌啊，基本上是雅歌里面的歌啊，说主耶稣是谷中百合花，是沙伦玫瑰 沙伦玫瑰啊，谷中百合花，对不对？然后就问了几个人，问曹阳，曹阳说我没想过神是耶稣是花，问洪金说好像也没想过耶稣是花，啊，只有木玛丽姐妹说哇，非但是美丽的花，而且非常的香，啊，那姐妹就可以有这种表达了。我们就啊，你说我们的主是一个荣耀的大君王啊，我是他的仆人。哦，他是我的朋友，这都可以，这我都可以。他说他是花，他是我的新郎，他是我将来对象，我很难很难很难。所以做姐妹的，你非常的有兴趣，你非常幸福，你知道吗？因为这一点的 biblical 的这一点圣经的真理，你比较有体会。OK， 你比较有体会，什么叫做爱主？当我们今天讲爱主的时候，我想到是他救我。我想到那个爱是恩典，就是恩爱，就是说他给我的恩典太多了，那个爱。但是这边讲的，今天我们在讲的第七诫里面讲的是爱，这个爱是爱情的爱，是爱情。我们跟神之间有爱情吗？这边讲说我们是重价赎身，所以我们对他有恩典有恩情，这个我可以了解。但这边讲的是一个代价心腹期待新郎来娶的那种爱情和期盼，这是圣经的真理。Okay. 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人好像从6月开始排队要结婚。Okay. 这代价新娘啊，代价新妇啊，你们的心情现在应该分享一下，啊，一个代价是什么感觉啊？一定很幸福的，很幸运。我只能幻想说我当初要娶太太，可是那个还是有一点差距啊。这边讲代价新妇，神的儿女是被重价赎身啊，你不要忘记，然后是一个代价幸福。你如果还没有婚姻的，你要知道你的婚姻不仅是你现在的喜悦而已，而是真正在将来在永世里面与主结合那个真正所谓羔羊的婚宴。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很多地方写得很清楚。耶稣基督诠释第七诫里面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有淫念的就不行。所以你看说失去，如果右眼跌倒的话就挖出来啊。后面讲到说如果右脚就砍掉，他用措辞这么强烈，为什么用这么强烈的措辞？可见神对这件事情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严肃，非常非常的严肃。耶稣基督对第七诫的诠释很最清楚的，我们用这个例子来做结束。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节到11节，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的，就是有一个在被行淫的时候的一个妇人被抓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人家就试探耶稣说你看着办。试探是什么意思？试探就是说我心里有一个想法，但是我想要看看你的看法，对不对？很多时候就我也想看看你的看法，你不能不说，你一定要有立场，你要表明。这个行淫是被抓的犯人，刚刚我们已经讲到，在立位记里面旧约里面已经明文规定啊，在犹太人的立法里面来说行淫的人是要致死的。 OK， 但是在当时他们不能够杀人，因为执法权呢是在罗马政府，所以他说致死或不致死呢他都完蛋。 OK， 他说致死的话呢他违反罗马的律法。 OK， 他说不致死的话呢他违反他们自己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他不管说是与不是呢他都是一定死。Okay，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就耶稣没有说，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的就拿第一块石头打他啊，就圣经里面就说由从老到少一个个都出去了，到最后只剩下那个行淫的妇人在当中。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他们到哪里去了？没有人。他说没有。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耶稣说这句话好厉害，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当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当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的罪得赦免，跟他使一个死人复活或医治一个大麻风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例子，当耶稣把一个瘫子起来走路之后，又跟他讲说你的罪得赦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哪一个比较容易你觉得？ 是让摊子起来行走容易呢，还是我说他的罪得赦免容易？耶稣就抛了这样的问题。那犹太人当然知道，让一个摊子起来行走，这个先知也可以做，有神迹的。但是说这个人罪得赦免，只有神可以做，只有神可以赦免人。好，那耶稣当耶稣说你没有罪，神赦免人的罪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是王，我是神，我说了算，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律法，我就是王法，我说了，我说谁活谁死，我说了算，是这样吗？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篇说不是这样。以赛亚书五十三篇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当耶稣赦免一个人的时候，他在天父那边是说，这个人的罪归在我身上，所以他走，我死。哪一个比较容易呢？全部都是神的创造，一个病人，一个活人，一个死人，他可以，神可以让他活或死，这是神迹。但是一个背离人神的人，神不能说他的罪算了就算了，神必须用血聘，必须用基督的血里面，这个案子才能够消。耶稣评鉴的第七诫里面说，人人都犯奸淫，从老到少一个个都走出去啊，不论年龄。我们刚刚说很多人在这个事情上把它用年龄来分，不分男女，没有旁观者，没有角色的分别，没有年龄的分别，没有性别的分别，神对人的要求是一样的。只有靠基督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咒诅，因为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我们归信耶稣的时候，这个罪归在他身上。赦免者的要求只有一个，从此不要犯罪，不要滥用神的恩典，正视这个问题，代价女儿心，我是基督的心腹，等候他再来迎娶。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预备好了，等候丈夫，预备嫁入豪门的待嫁新娘。一讲到嫁入豪门，大家就很反感，对吧？嫁入豪门，豪门都是坏蛋，嫁进去的也好不到哪去。这是我们世俗的影响，我刚刚讲到罪的情况下三重扭曲，我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反感。当我们看到说起诉里面将来新天新地里面啊，黄金街碧玉城，你心里很反感，说哎呀怎么那么俗气。你这边讲嫁入豪门，哎呀，嫁入豪门，这新郎会好东西吗？你嫁进去嫁入豪门，我看你也好不到哪去，都是那些大明星不知道干了什么事，然后就嫁入豪门。好，这里讲的是真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真的要嫁入豪门？羔羊的婚宴里面，你看到我们要面对的那个婚姻，那人间的话语没有办法来形容了。我们的确是嫁入豪门，我们的确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装饰整齐，等候在神设立的婚姻中学习。我们刚刚讲过，今天你有的婚姻，如果有的话，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没有的话，你要知道这是给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来学习，来明白将来我们与基督一个真实在永世里面的那样一个密合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要体会基督长阔高深的爱，所以我们要在神设立婚姻中来学习完成第七诫的方法，只有在基督的爱里，像那个被赦免的妇人一样。那个例子我们看过很多，你有设身处地的把你去想你是哪一种人？我想我们很少去想到说我们是那个被抓的那个淫乱的妇人，但是我告诉你，那个例子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如果你没有办法设身处地的去想你就是那个被抓的淫乱的妇人的话，事实上你并不明白神救我们的救恩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犯罪，如果我没有亲身的去尝试，我不是说你要去犯法，而是你必须要在你的认识神的过程里面，你要体验神给你的赦免，就像那个被行淫的妇人被抓的一样。不然的话，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只是唱唱诗歌而已，你在内心深处对你没有震撼的能力。愿这个例子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来明白 我们是神重价买来的代价性福。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真是那样一位荣耀的主，你也是我们的恩友，你这更是那位爱我们，在永约中用你的血来聘我们的那一位新郎。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了解，主啊，我们今天的婚姻是何等的重要。主，我们当我们在这件事上犯诫命的时候，主，我们不仅是得罪人，我们乃是直接来得罪你，我们不仅是破坏社会，我们乃是破坏你起初的创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做，不是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道德主义来看，因为我们说那个道德可以过时，我们不是一个社会问题来讲说我们要注意别人，我们更不是心理的问题说这是我自己的事。主啊，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看到你的诫命，我们看到你给我们这样的谆谆教导的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回转。主，求你帮助我们回转，让我们都经历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个被行淫妇人被抓的那种感觉。主，我们知道那感觉非常不好受，但是我们如果不经历那个场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你在血中立约来聘我们为妻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感觉。主啊，帮助我们在座的，主，我们若是有过这样问题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到基督的面前说，主，你赦免我们。主，我们当中希望没有，但是如果有这样问题的，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勇气，我们来出来到神的面前来，来寻求一个真正的平安，不要借用世俗的方法，世俗的方法不会成功，没有果效，永远没有平安，永远没有解决。主，帮助我们，我们若是认为我们自己是旁观者的，你也警醒我们，在这世上人人都犯了奸淫的罪，因为当我们动淫念任何一样一个不起眼的动作，我们认为没有关系，我们认为这个很简单的事情，主，你告诉我们说不要这样。主，让我们真是珍惜我们这在世上你给我们的关系。主，让我们不是一个道德主义的人，也不是一个维持社会秩序的人，也不是一个单单求良心平安的人，我们乃是真是知道神爱我们，为我们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